我们观察过去一年的形势变化走向，就可以大致预测今年的形势。很多媒体对经济、政治等等各方面都有预测，我就不去重复别人的工作了。现在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观察一下，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发言吧。就在这两天，被中共政府驱逐的法国记者高杰就要离开他热爱的中国了。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朋友家里和他聊过天，他非常热爱中国，特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而且不像一般记者那样假装中立，在人权问题上他确实是一个有强烈倾向性的记者，而且关心中国的人权超过对其他国家的人权，这可能和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有关。他肯定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爱屋及乌，当然就热爱中国人民。听到他被驱逐的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共怎么会容忍他在中国待了六年？可能他照片背景里的那张习近平的照片说明了问题。以他对中国文化了解，学会了保护自己的小狡猾，和中国人一样懂得给自己配上保护色，不要像习惯了西方自由社会那样大嘴巴，随时随地表达真实的想法。那样的话，你在中国待不了六年，或者像有些外国记者那样，成为中共欺骗性宣传的喉舌，既欺骗了外国的读者，也出口转内销，欺骗中国人民。作为外国的记者，你不能欺骗你的读者，这是做记者的底线，或者说是起码的道德。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基本接受了这个起码的底线，对外国记者在外国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不做深度追究，最多时不时的给点警告，表示中国政府不是不知道，暂时不追究而已，同时也代表了承认你在外国还是有言论自由的。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修理了好几个外国记者和他们的媒体，那是因为他们揭发了习近平的反腐败有假，甚至习近平和王岐山本身的腐败，也许是因为有党内斗争的敌人给提供材料，有介入中共内斗的嫌疑，所以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应。但是从这几个案例中，中共发现了新大陆，这就是西方政府为了和中国做生意，不在乎他们的记者在西方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或者说不在乎他们的记者是否欺骗了自己的人民，也许他们正希望人民被欺骗呢。就像他们私下里对中国人权问题不耐烦一样，他们对这些有良心的记者说，别用你们的小自由来麻烦我们的大生意，我们还需要生意界支持我们当选呢，没有中共的批准，有哪个公司敢支持我们竞选？少几个公司支持，我就可能落选，这才是我们的大问题。习近平的手下很多在美国留学的海归，比较了解西方政治的这些缺陷，终于明白了可以利用这些缺陷来控制西方的政治和媒体。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把这个规律运用在控制和影响西方政治上很成功。最近习近平在西方国家大撒币，也是在加强这方面的控制。但是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在西方大撒币，为什么西方的政客们还是不能被完全控制呢？这是个问题。所以政客们配合中共就有很大的难度，关心人权的政治家们就有很大的优势说服他们的选民。最近美国的竞选活动中，最有优势的人都把中国问题作为攻击对手的制胜法宝，并且迫使对手转变立场，加强对中共政权的攻击。这说明过去的老政策效率降低了，光靠利用中国市场让利来收买资本家，间接收买政客的做法已经不够了，政治改革要出台新思维了。这个新思维就是瞄准媒体，特别是驻中国的记者，更特别是中文流利的记者，保留那些不会中文只能看新华社通稿的混日子记者，而且恩威并施，软硬双管齐下，可以把外国媒体控制在70年代的水平。那时候在北京只有两个英国法国记者敢和我接触，连美国记者都不敢，他们的老板和政府都在窥测在中国做生意的可能性。估计邓小平访问美国已经向卡特总统透了口风，以换取对入侵越南的支持。之后邓小平开放经济保持专制的政策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 估计也是那个时候私下里谈妥的。现在的形势，习近平想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对内政策，当然也想恢复到当年西方左派对中国的虚假想象，来影响西方的选民。这里边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让西方的媒体不明真相，最好是像当年一样，记者都不懂中文，只能看新华社通稿和记者招待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甚至中国的官员们也已经不相信中国的媒体，只相信外国的媒体。出口转内销是继续欺骗中国人民的不二法门，所以控制西方媒体就不是单纯的外交问题，而是独裁专制能否继续的大问题，而且是习近平执政的主要任务。选择法国记者开刀，是看中了法国是个小国，多年来变得越来越软弱，连伊斯兰国都选择法国来试刀，习近平也就柿子捡软的捏，先拿法国做试验了，看来很成功，下边很快就会把控制外国媒体的新思维全面实施。给中国朋友们的忠告就是，中共媒体的谎话不能听，以后西方媒体的话也要分析着听，防止被共产党欺骗的同时，也要防止被尸位素餐的外国媒体欺骗。